少帅郑森来见他爹郑芝龙，一看他爹在这正吃喝着，他一肚子话想跟他爹说，但是那个旧社会封建年代，当爹的了不得，爹是儿子的一层天，君主是臣子的一层天，爹说话泰山之重，儿子必须孝顺，顺者为孝。但是有些话爹的话不能不说，他问他爹，其实语气之中带有责难性，皇上现在有事儿了，龙庭坐不稳当了，招各路兵马秦王，你怎么按兵不动呢？这话刚出口，郑芝龙的脸呱嗒沉起来了。你要说什么？你想质问我为什么不派兵吗？爹儿不敢，但是儿不明白为什么您按兵不动。我有我的打算。小小年纪懂得什么？我给你派了专管，你就安心读书，全心的习武，国家大事我自有安排，乐意吃饭吃饭，不乐吃出去吧。爹，我别说了，是儿遵命。郑森不敢往下说了，但是挺憋气，低着头退出去了。郑芝龙望着儿子的背影，想自己的心事，心说郑森这孩子非同一般，看着没，我说这话他不太同意，眼角眉梢都透出反对的意思来了，将来翅膀硬了，儿大不由爷呀。另外他也看出来了，这孩子早晚要一出息就了不得，必成大器，甚至能超过我呀。算了，还是想国家大事吧。他还专注着北京的情况，为了咱说的清楚您听得明白，咱必须从正面诉说。李自成打破北京外城，亲自指挥兵马集中兵力攻打内城，这北京一讲话，里九外七皇城四门呢、分内城外城紫禁城，那相当坚固啊，这是明朝开国皇帝永历大帝建造的，据说是姚广孝绘的图，刘伯温监的宫，那修的多阔气，全世界最大的皇宫了，十分坚固。那么崇祯皇帝在城里头捐着呢，这崇祯在前面书咱也介绍过，这个皇上在老朱家来说就得说不错，从朱元璋燕王朱棣以后，就是永乐大帝之后，黄鼠狼下斗厨子，一辈不如一辈，哪个都不怎么地，唯独这崇祯朱由检继位以来，尽管这国家百孔千疮，他想做一个中兴之主，改革这些弊治，然后振兴朝廷，无奈心有力不足啊。到了他这位上，大明朝已经收拾不了了，那人腐化堕落到了极点了，军队没有斗志，文官没有不爱财的，知识谁也知识不动，说杀一儆百他可真没少杀，杀完之后照旧该怎么地怎么地，维持来维持去，维持到17年呢。没想到李自成率兵打到外城，外城实现了，他马上命令经营兵马司，叫李国珍呢、叫他坚守内城，同时发下招旨叫各路秦王，这就是回光返照，临死蹬蹬腿儿。那秦王兵离着万水千山能来那么快吗？你就坐直升飞机恐怕也来不及了。崇祯可吓坏了，单说这李国珍指挥着内城的兵马坚守内城， 可是明朝的军队没有斗志了，教守城没办法，在上头冲冲样子。义军攻城的时候，他们既不开炮也不放箭，逼得没办法了，朝天上射几箭，朝天上放几炮。同时这些官兵冲着攻城的义军频频招手，欢迎义军进城。再说城内的老百姓也盼着闯王进城啊，都恨透了明朝这个腐败的朝廷，吃没得吃，喝没得喝呀，这样腐败的朝廷要他何用啊，迎闯王不纳粮啊。甚至老百姓把那小旗儿都糊好了，家家户户等着闯王一进京，我们涌上街头去欢迎去。你说这明朝能保得住保不住？这李国珍累的嗓子都喊破了，打给我打，打什么的打呀？后来当兵的急了，打你妈个哈吃你，让我们卖命啊，你算干什么吃？把他剁了，把他剁了。李国珍一看不好，文明军心变了，军队要哗变，他不敢逼了，跑下城来，一溜烟来见崇祯皇帝，禀报了经过。陛下，大势已去，人心涣散，兵无斗志，恐怕内城难保了。啊，这国家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，他们怎好这样啊？来人呐，组织太监守城。你说要到了这一步还有救吗？那太监能打仗吗？明朝真腐败啊，光皇宫的太监都上万名啊，用得了那些吗？这些太监平时作威作福，养尊处优，现在特殊情况叫他们守城，太监们能干吗？虽然编成队了，发给刀枪，这些太监是怨声载道啊，这像话吗？我们是守城的嘛，没经过训练，连武器都不齐全，那火枪怎么放都不明白，我们能守得了城吗？因此一上内城，哗，三连子了。说这话是崇祯17年3月18呀。崇祯帝一看知事不灵了，马上命令明中金府聚会群臣，商议对策，实在不行，朕要亲自领兵挂帅。那景阳钟啊，都要撞碎了，鼓都要敲漏了，咚咚咚，咕噜噜噜噜，最后钟也不响了，鼓也不响了。崇祯帝坐在九龙口往下一看，文官武将一个也没有，都跑了，这回成了光杆皇上了。哎呀，崇祯一看是大势已去了，马上拟旨，叫三宫六院72嫔妃是女人全都巡国进阶，都死，不能落到闯贼的手里头。好家这皇宫可乱了，死了好几千口子，闺女嫔妃上吊的、复读的、跳井的、投河的、抹脖子的，怎么的都有。这崇祯没别的能耐，提着三尺龙泉宝剑在这监视着，谁不死也不行。最后太后上吊了，皇后上吊了，没想到他女儿闯进来了。15岁的女儿进来一看，吓了一跳，爹，这怎么了？丫头啊，大明朝完了，可惜列祖列宗开创的基业到了朕的手上是一败涂地，我对不起列祖列宗，对不起全国的臣民啊。丫头啊，你托生的哪家不行啊？你为什么托生的帝王之家受此劫难呢？你现在身大袖长了，落入闯贼的手中，玷污了朱家的名声，就更对不起祖宗了。丫头啊，
休怪爹爹心狠，摆剑就砍。
公主一闪，把胳膊给砍掉了一个，顿时昏厥不醒。崇祯这阵神经都分裂了，把宝剑也扔了，笑三声哭三声，开个抽屉匣一看，里头有一把枪。这枪跟现在的新式手枪它不一样，什么六四式，什么这个式那个式，那不一样，太原始了。上面有三个铜管，名字叫三眼枪，也打火药的，里边打铅弹，在万历有一的时候可以防身使用，皇上也准备的。他把三眼枪拿出来了，都跑了，都不管朕了，现在只有我自己管自己了。入夜之后，他光着脚出了神武门，赶奔万寿山。这万寿山可不是现在颐和园的万寿山，就是出了后宫门那个眉山。眉山当时被皇上封为万寿山，上面有个亭子叫万寿亭。他过了街，进了万寿山，突然听见后边有脚步声音，回头一看，正是老太监王承恩。这老太监一直跟着王承恩，陛下也罢，承恩呐，都走了，你怎么没走啊？逃命去吧。王承恩跪下了，泪流满面，陛下，奴才受主上多年的恩待，我哪能逃走呢？我誓死也追随陛下。崇祯眼泪掉下来，可惜呀，我朱家开基立业280来年呢，一个也没交下，居然还有一个没辩解的。王承恩虽然是个太监，忠心不变呢。朕我临死之前还有一个追随者，这我也就算心满意足了。怎么撵他王承恩也不走，也罢，跟着我走吧。摸着黑登上万寿山，往下一看，到处是硝烟弥漫，寒沙震天呐，到处是火光。崇祯一看，一点希望都没了，拿这三眼枪自杀，把脑袋打碎，落不了一个全尸，对不起列祖列宗啊。他把枪又放下了，把龙袍撩起来，把衬里撕下一块刻破中指，给李自成写了封信。信写得很简短，意思是说，你发现朕之时，我早已归天了，你可以把我的身体碎尸万段，怎么处置都行，希望你手下留情，爱惜大明朝的臣民。还真不错，掉着眼泪写下血书，然后揣到怀里，在一棵槐树上把绳扣拴好。这位中年的皇帝上吊自杀，王承恩磕完了头，把三眼枪捡起来，陛下，奴才跟您来了。啪，在这也自杀了。这是崇祯17年3月18晚上的事儿。3月19，李自成的义军浩浩荡荡是开进北京，老百姓涌上街头啊，有人高喊大顺皇帝万岁万万岁，大顺朝万万岁。哼，再看李自成，头戴毡笠，顶正飘洒着红缨，身穿箭袖袍，跨骑大白马，神采奕奕，频频向百姓招手。那些义军是兴高采烈，哗哗哗哗哗哗哗，开进北京。李自成也接管了紫禁城， 一看到处是死尸，下令把死尸掩埋。后来发现崇祯吊死煤山，有人在怀里头翻出那封信来，李自成看完了哑然一笑，哼，难得他还有这份好心。算了，人死不结仇，死了死了，一切全了，准备棺椁，把他们二人全装殓起来，暂时埋在煤山，以后再行处置。就地挖俩坑埋上了，一个大坟头，一个小坟头。后来呢，就在崇祯吊死这儿立了一块碑，明思宗殉国处。解放那几年，凡是到北京旅游的，登上煤山，就是现在的景山公园，可以看看这碑，还有个纪录片都记载下来。说也奇怪，就是崇祯吊死那棵槐树过了不久就死了，也不知道是谁故弄玄虚，拿锁链把这个树锁上了，说他有罪，皇上怎么就在你这吊死了呢，你有罪，所以这槐树哎，还一声叹气，我也死了吧，他也死了。其实是那么回事，这就是传说而已。但是有一件特殊的事，解放前后哎，这棵树又活了，这也是千古奇闻。当然了，这也是一种传说，究竟有没有历史考证我也不清楚，这跟本书没什么多大的关系。咱先接过这边去，他这一死，闯王一进京，整个大顺王朝就统治了北京城。要按说多好的事，老百姓多拥护闯王啊！遗憾的是，农民起义目光短浅。尽管李自成煞费苦心，好不容易打进北京，他的部下不听约束，李自成也未及时的管他们。头一个大将刘宗敏，武将之首啊，那跟李自成那都瞪眼珠子，就这位和这个脾气大透了。胡来呀，进城之后把那些当官的全抓起来，把有钱的全逮起来，关在一间大房子里头，每天过堂审讯，要严法。你们有的是钱，把那钱埋在哪儿了，把那银子藏在哪儿了，同时给规定数目，官越大要的越多，什么亲王丞相类似一品官员要白银10万两，同时限定日期，如期把钱拿来还可以免你的死罪，交不上来要杀。天天过堂审问，把那些官给揍的小狗叫狼嚎啊，啊啦的叫，四邻不安，死于非命者不是少数，那钱就比海了都。你说这些人还好办，其中他动了一个人叫吴襄，吴襄的儿子就是山海关总兵吴三桂。刘宗敏把吴襄逮起来了，吴襄还差点事，他儿媳妇叫陈圆圆也让他给逮到府中。又一看这陈圆圆国色天姿啊，人世之中还有这样的美人吗？你说这媚态百出啊，千娇百媚，是万种的风流，这是个妖艳的女人呢、啊，长得太漂亮了，所以把陈圆圆给霸占了。其实这个陈圆圆呢，咱们再说明末遗恨那套书的时候介绍过，他是山西太原人，原名叫陈远，三点水高个圆字叫陈远，后来呢被卖到北京歌妓院里头了，改名叫陈圆圆，琴棋书画无一不精，人长得特殊的漂亮。后来田国丈 就是崇祯的老丈人田贼他爹，你看那么大的岁数老没出息，听说这陈圆圆长得漂亮，不惜重金买入府中作为侍妾。因为当时李自成张献忠起义，四方的义军多如牛毛啊，朝廷动荡不安，这田国丈平时贪污的钱也太多太多了，他怕有点闪失，最好有一位武将给我保镖才好，他就选中了吴三桂，宴请吴三桂到府中做客，哎，叫吴三桂给他府里保镖，让陈圆圆陪酒。嘿，陈圆圆一见吴三桂，吴三桂一见陈圆圆，两个人是一见钟情，一来二去有了感情了。这田国丈一看得罪不了吴三桂，吴三桂掌握兵权，瞪眼就杀人，干脆卖个人情，把侍妾陈圆圆就送给吴三桂，同时花的钱周济他们完婚。自从吴三桂得了陈圆圆，如获至宝啊，两个人的感情一天比一天加深，恩爱的不得了，形影不离，如胶似漆。其实说到这儿，咱得介绍一句，有人都说中国有四大美人，什么貂蝉啊、西施啊、王昭君啊等等等，那这陈圆圆怎么不是呢？其实的平心而论，陈圆圆超过中国古代的四大美人，比他们有才，比他们长得漂亮。这陈圆圆为什么不跟着吴三桂呢？哎，当时明朝的制度，边外的大将领兵带队不能带着妻妾，你带着眷小那不行，分散精力，所以奉旨不得已，吴三桂光棍在山海关，把爱妾留到北京了。这回可好，落到刘宗敏他们手里头了。他们拷打吴襄啊，叫吴襄给吴三桂写信，让他马上投降，领兵带队回来，封他的官，如果不降把你们都宰了。吴襄贪生怕死，掉着眼泪给儿子写了封信，希望儿子能回来，但是这封信也落到吴三桂手里头了。吴三桂一看就紧皱眉，我爹落到贼人手里，我怎么办？看来得救我爹呀，委曲求全，我就投降给楚王吧，在哪部当官，在哪部吃饭呢？他真动了心了。正要起队回京的时候，突然得着噩耗，爱妾陈圆圆被人家抢劫了。呵，吴三桂不听便罢，闻听此言是火攻头顶啊！好啊，李自成、刘宗敏、牛金星，你们等着我的，杀父之仇、夺妻之恨，我是非报不可。